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遭勒索软件攻击，卡斯亚强调不影响重要基础设施；五角大楼取消同微软有争议的 Jedi 云合同；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已经完成逾九成；北京加强钳制中企境外上市；全美周末前将有 1.6 亿人达到完全接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信息技术公司 Cassia 星期二在份声明中表示，公司的技术一般是用来协助管理小型企业，好像牙医诊所、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地方餐厅等。所以针对公司系统的勒索软件攻击，绝对不会威胁或冲击关键基础设施。白宫礼拜日表示，正在确认周末的勒索软件攻击是否构成国安风险。Cassia 是一家向 IT 外包业者提供软件工具的公司，部分企业规模过细或不够大，没有自己的科技部门，就会将相关后台作业交给 IT 外包业者处理。Cassia 所提供的软件工具上个礼拜五遭到黑客发动勒索软件攻击，在全球五大洲造成数以百计的企业瘫痪。瑞典几百家超市因为收款机无法作业而被迫关闭。在新西兰，幼儿园和学校则被迫下线。Cassia 的执行长沃科拉礼拜一表示，这波攻击波及全球约800至1500家企业。沃科拉礼拜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拒绝讲明他是否支付了或者答应向黑客支付赎金。宣布为今次攻击行动负责的黑客组织已经要求支付$70,000赎金来恢复那些受到影响企业的数据。拜登总统已经下令充分动用政府资源对这个攻击事件展开调查。白宫负责网络安全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和被攻击的 Cassia 软件供应商合作和协调，向受到连带影响的商家提供帮助。网络安全公司 Huntress Labs 称，设在俄罗斯的 R-EVO 团伙似乎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美国 FBI 指责这个团伙今年五月份对全球主要肉类加工商 JBS 实施了勒索攻击。网络专家说，小型企业可能很难抵御这一类型的攻击，因为他们依赖供应商的安全性以及这些供应商使用的软件。美国国防部礼拜二宣布将取消同微软公司签署的$100亿的 Jedi 云计算合同。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不断变化的需求、增加的云计算能力和行业进步，之前的 Jedi 云合同不能够再满足它的需求。五角大楼在星期二的新闻稿中表示，它仍然需要企业级的云能力，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多供应商合同。五角大楼表示，它计划向 Amazon 和微软征求合同提案，并补充说这两家企业是唯一能够满足它的需求的云服务供应商。Jedi 云合同旨在令到五角大楼的 IT 运营现代化，协助美国国防部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机密数据，令到美国军方能够改善与战场上士兵的沟通，并使用人工智能来加速它的战争计划和战斗能力。微软在2019年获得了 Jedi 云合同，击败了市场的领导者 Amazon。但是一个月之后， Amazon 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诉讼，认为是由美国总统川普不喜欢 Amazon 影响了国防部的招标。去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检察长递交的报告说， Jedi 合约授权看来并没有受到白宫影响，但是承认招标评审期间得到白宫官员的有限配合，所以国防部可能无法完成他的行为是否违反道德规范的评估。亦在去年的4月份，联邦法官拒绝了国防部要求撤销 Amazon 大部分诉讼的动议。之后国防部副部长 Hicks 表示，国防部将对 Jedi 项目进行审查。当时就有媒体指出， Amazon 仲有希望赢翻国防部嘅云计算合同。一啲议员同政府外包合约专家认为 ，JETI 合同应该取消，因为对美国国防部咁样嘅大型机构嚟讲，选择单一嘅供应商不合时机。国防部应该选择多家公司参与其中。微软今个礼拜二表示理解取消 JETI 合同嘅决定。公司同时指出，这个决定不能够改变国防部之前判断微软最符合它的需求的事实，亦不能够改变国防部检察长有关没有证据证明国防部采购过程被干预的认定。微软表示，升级重要技术是为了保卫国家，一家公司的法庭诉讼就可以推迟这种升级，这个证明竞标的流程需要改革。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宣布，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工作已经完成 90% 以上。这个消息是在美军撤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几日之后发布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是美国过去20年来在阿富汗最大的军事设施。在2012年巅峰时期，巴格拉姆基地驻扎超过10万名的美军。美国上个礼拜五已经正式将包括巴格拉姆在内的7处设施移交给阿富汗国防部。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窝藏宾拉登和其他发动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之后，美国军队在2001年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这场历时20年的战争里面，大约有2300名美军丧命，几千人受伤。拜登总统之前设定目标，将在今年9月1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出剩余的军队，以结束这一场美国耗时最长的战争。自5月以来，五角大楼在短短两个月内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撤军，但五角大楼表示撤军工作要到8月底才能够全部完成。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月初曾经公布美军完成超过 50% 的撤军。今个礼拜二是军方自6月初以来首次更新撤军百分比。国防部没讲明有多少美军仍然留在阿富汗，亦都没讲明这些美军驻扎在哪里。但是有报道说，数百名美国军人正在帮助确保首都克布尔机场的安全。还有几百名美军预计在撤离完成之后，亦会继续在阿富汗确保美国大使馆的安全。随着美军陆续将部队和设备运出阿富汗，塔利班最近几日迅速扩大占领地。据密切跟踪冲突的民主保护基金会称，仅在过去的6日里面，塔利班就控制了阿富汗 10% 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位于关键地带。塔利班边防部队礼拜一表示，塔利班礼拜日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巴达克上省的6个关键地区。随后有1037名阿富汗军人在塔吉哈斯坦的许可下越过边界逃往塔吉克斯坦。中国大陆滴滴出行在6月30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后，一共筹集约44亿美金，成为自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来中国公司最大金额的一次公开募股。但随后在一个礼拜内被中共监管部门宣告审查以及下架，滴滴在盘前交易中大跌。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礼拜二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话将加强对跨境数据流动和安全的监管。声明表示，要揸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加强跨境信息提供机制与流程的规范管理，并将检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控制杠杆率。详细声明还规定要修改有关在中国境外交易所发行股票的规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礼拜二的行动可能会对一系列计划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巨头以及持有其股份的全球投资公司产生深远影响。华兴证券宏观和战略研究主管庞斌话俾华尔街日报知，这种审查特别针对前往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这种行动对市场情绪造成了短期的干扰和压力。 不单止是对上市的科技公司，而且对上市前的公司估值亦都是这样。路透社报道说，中共当局继对规模庞大宽松的科技网络公司收紧监管，并作为反垄断调查和处罚的重点目标之后，又开始加强对所谓数据安全和私隐的审查，都令到中美紧张关系蔓延至资本市场。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 Delta 变种仍然会在未接种者身上扩散。他说还有几百万美国人未接种疫苗获得保护，这些人的社区、朋友及其所关心的人将因此处于危险之中，尤其在 Delta 变种的威胁下令人加倍忧心。 Delta 变种已经成为美国很多地区所有感染个案的一半，首次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最强势的病毒株，它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并可能更加容易令年轻人发生重症。美国卫生单位表示，现在在美国每个州都出现了 Delta 变种的病例。研究表明，自五月初以来，美国几乎所有中共病毒的住院或死亡病例都是未接种疫苗的人。他一直在这里呼吁现在就去接种疫苗。他说疫苗是很有效的，而且免费。它这么简单，但是就这么重要。拜登说政府会利用夏季剩下的时间投入宣传接种疫苗的工作，包括深入社区，逐家逐户拜访还未施打的民众，尽可能协助更多人接种。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政府还将在工作场所提供疫苗，并将利用更多的流动诊所在夏季节日、体育赛事和宗教场所提供接种服务。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目前全美已经有1,5760,000人获得完全接种。如果以成年人口来计算，相当于 67.1% 的成年人口已经接种疫苗，而完全接种率已经达到 58.3%。